恒源祥啊，不惜巨金把阿根廷队请到了四川成都，进行了一场友谊的比赛，让中国人近距离的看到了阿根廷的球星。哎呀，大伙儿激动的不得了啊！最后胜负如何呢？当然是客队取胜。在颁奖仪式上，刘瑞奇和马莱多纳两个人高高把奖杯举起，数百家电视台、电台的新闻记者刷刷刷刷刷记录下这闪光的一幕啊，真是值得令人称赞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这刘瑞奇啊是极富挑战性的人物，不甘寂寞，他那脑子里他天天在想事儿，天天在考虑问题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几年前这刘瑞奇在办公室里头打电话，把当时的袁乃中宣传经理叫到他的办公室。袁乃中就知道有事情啊，等进了办公室之后，袁乃中坐下了，就问老板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，您说一说吧。刘瑞奇就说，老袁呐，我准备给邓小平同志绣一幅荣像，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完成。袁乃中一听，怎么样，我没猜错吧？老总又有了新点子了。哎，刘瑞奇接着说，因为今年呢是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，是值得祝贺的，因此呢我们绣荣像以示纪念，你呢就负责和邓家人联系联系，看看人家同意还是不同意。袁乃中挺为难呐，老板呐，我发现这个事儿有三大难点，那你说说看。第一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咱是不是事先向市里得汇报一下，得经过市里头批准咱才能办。第二件事情，咱们给邓小平同志绣那荣像，邓姐同意不同意咱也不清楚。第三样，即使这个事儿都同意了，什么人参加，怎么个做法，那后边的事情多得很呢，咱们都得商量好了才能拍板。刘瑞奇一笑，刘瑞奇的一贯作风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他说了，这第一啊和第三呢，老袁呐，你不必考虑了，现在暂时忽略不计，你只征得小平同志家人的同意，我们马上就启动。当然如果能请小平同志家人到上海来，在这个荣献启动仪式上绣上第一针，那就更好了。袁乃中听了之后，这个心里啊不禁暗暗的佩服老板此举果然高明啊，一是表达了恒源祥人对小平同志的怀念爱戴之情，二是传承并延伸了洋文化的内涵，三是荣绣伟人像属恒源祥所独有，以这种方式缅怀伟人，形式新颖，创意特别，一旦这个计划付诸实现，轰动效应是不言而喻啊！把品牌营销融入到社会公益活动之中，真是个高明的策划呀，高就是个高啊。好，老板，我尽力而为。哎，不是尽力而为，是竭尽全力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交给我吧。袁乃中转身走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介绍一下啊， 因为恒源祥啊不仅是卖毛线的，刘瑞奇他总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必须有文化内涵，我们是搞羊毛的，我们必须有洋文化啊，而绒绣呢就是洋文化其中之一。要说起来这个绒绣啊不是中国国产的，是舶来品，绒绣源自于西方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原来呢就作为什么沙发靠垫了，汽车靠垫了，地毯了等等等等，是这个。19世纪由德国一名传教士传到中国的，中国的能工巧匠在这个基础上融入了我们中国刺绣的技法，极大的丰富了绒绣的表现力，什么花鸟鱼虫自然山水无不因势象形，惟妙惟肖。外国洋行啊看中了这一潜在的市场，就大批量收购中国的绒绣，分别在上海和烟台两个地开办了绒绣生产基地。解放前仅上海就有一家绒绣工艺研究所和3家绒绣生产厂。但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其他替代品出现了，这绒绣行业是日渐萎缩，至上世纪90年代全国已经没有一家研究机构和生产厂家了，仅上海工艺美术所还剩下那么几个刺绣的传人，而且年事已高，都超过50多岁了。绒绣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。绒绣是以羊毛为原料，与恒源祥的羊生产紧密相关，为了抢救这一珍稀的工艺，进一步传承洋文化，抢占洋文化资源，延伸洋文化产品，做大洋文化产业，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，目光远大的刘瑞奇就开始招兵买马呀，在全国搜罗绒绣景点的人才，将身怀绒绣绝技的工艺美术师，像什么秦永福啊、李强志啊等等等招致到麾下，并于2004年成立了恒源祥绒绣工作室，专门从事绒绣的工艺研究和产品开发，使这一门几乎被淹没了的传统工艺是枯木逢春呐，在新世界是重放光彩。咱比如在庆祝中法文化年的时候，恒源祥在东方明珠塔前向法国总统希拉克赠送了一幅绒绣的熊猫。哎呀，希拉克是非常非常高兴啊，增进了中法文化交流和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1997年的时候，乌拉圭桑吉内地总统访华，恒源祥向其赠送了用乌拉圭羊毛制作的总统本人的绒绣像，总统是爱如珍宝啊，挂在总统府供人参观，在上海定做了6幅绒绣风景画，作为国礼送给了美国，现存美国纽约州国书馆。绒绣过去啊表现的题材主要为花卉和风景，很少表现人物，一旦要不像前功尽弃。所以啊这个秦礼福就介绍说，这个绒绣人物肖像啊需要极高的技术和良好的耐性，创作者既要有很高很高的绘画水平，又要具备熟练的刺绣技术，二者是缺一不可呀。再者，绒绣为传统手工制作，首先要精确算好麻布与线的比例， 哎，油画的点彩，铺底色，再加覆盖色，按小点层层堆积，然后染线劈线，一根绒线劈成八根，细分到1700多种色彩，色彩的差异几乎很难用肉眼来分辨。像这样绣出来的画像啊，才能浑然天成，人物形象兼备。衣服普通的90公分高、60公分宽的人物肖像，需要多达2到3万帧才能完成。两个工艺师做一幅画像，最少要耗时5个多月之久啊。尺寸大的，就像1米9的毛主席绘像，那几个人整整得绣10几个月才能完成啊。因为工艺要求的高，专业人才又少，消耗的时间又多，因此做一幅成功的绣绘人物像啊，成本极高。哎，此物是奇缺呀，有道是缺者为贵呀。这个绒绣像因此也就成了珍藏的极品，因此啊，这人才就更为宝贵呀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咱们书说简短。这天袁乃忠高高兴兴走进刘瑞奇的办公室。刘总，向你报喜呀，快说怎么样了。我到北京去了，费尽了周折，终于跟邓家的人联系上了，把我们恒源祥的要求提出来，你猜怎么样？卓林同志非常高兴啊，邓小平的夫人呢、啊，为此还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议，全家一致同意恒源祥的要求，同时还找出来邓小平同志珍藏最好的一张照片提供给我们。同时还有个好消息啊，哎，卓林同志派他的长女邓林要来上海参加绣第一针的启动仪式。真的，真的。哎呀，刘瑞奇可乐坏了，两个人谈笑风生。紧跟着袁乃忠就说，老板呐、啊，这事可闹大事了，哎，是不是咱得向市里得汇报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我真担心呐、啊，跟市里一说，市里领导肯定得生气呀、啊、咱这叫先斩后奏，生气也没办法，挨批评咱也得认着呗，这事儿无论如何纸里是包不住火呀。于是他们第二天就到了上海市政府，跟市委书记、市长如实的汇报了经过。不出所料啊，两位领导同志十分生气，这还了得了，你们恒源祥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不通过市里，你们就先斩后奏啊？你们这胆子也太大点了吧。言下之意，你们太越格了，越生多是机器啊，把市里都不看在眼里。但是市里两位领导冷静下来一考虑，恒源祥办了件好事儿，特大的好事，纪念小平同志100周年，人人有责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看来还得表扬恒源祥啊。最后拍板决定，由市里出面进行接待，由恒源祥作为帮办。虽然这事儿有点别扭，必定市里头出头了，恒源祥乐得其成，也就点头同意了。简短结说，到了这一天，恒源祥大厅装饰的一新，敲锣打鼓。为什么呢？邓林同志来了，而且是市里领导陪同来到恒源祥。刘瑞奇啊，率领全体职工在门前迎接，见着邓林同志之后，双方热烈握手。 邓林同志很客气地说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大家辛苦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大家是笑语欢声啊，在有人指导之下，邓林同志亲自绣下了第一针，这叫开针启动仪式。多少照相机、摄像机刷刷刷刷刷刷，记下了珍贵的镜头啊。打那之后，邓小平的容现像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绣成了，往那一挂，你看跟真人一样，神采奕奕，是面带慈祥啊。大伙心里说话，恒源祥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从我这来讲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紧接着2007年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14周年，恒源祥又给毛主席绣了荣绣像，送到韶山纪念馆。2008年11月28日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，恒源祥也给同样绣了荣绣像，送到花明楼湖南作为馆藏的珍宝。接下来又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绣了荣绣像，送到江苏的淮安。打这之后啊，刘瑞奇突发联想，干脆咱们就绣下去吧。时逢2008年8月8日，正好是奥运会在北京举行，那么历届奥运会的主席都是谁呢？都给他们每人绣一幅绣像，一共是8位啊，就是每人给他们绣了一幅绣像。而且刘瑞奇决定在东北的大连举行展览。为什么在大连？那大连也太美了，您去过没去过？山清水秀，风景如画呀，那适合旅游又适合人居啊，太漂亮了。大连又是个有名的城市，而且人才辈出，尤其是体育界，那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，又是有名的足球之乡，因此才选在大连。那第一天呢，观看的人是人山人海呀，引起了轰动。那时候离着8月8号北京奥运还能有1个月的时间，刘瑞奇又决定做巡回展览，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要巡回展览一圈，受到热捧。最后8月8号回到北京展览馆也进行了展览，现任奥委会主任罗格亲自去参观。当罗格看完之后，乐得眼睛毛都开花了。 OK 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哎呀，真是栩栩如生啊，中国的刺绣世界一绝呀，太好了，谢谢恒源祥，谢谢刘瑞奇。他同意把这8幅荣绣像送到奥委会馆藏作为永久的纪念。您看这刘瑞奇那脑瓜得多好使唤，就这一次大宣传起了多大的作用啊，可以说是恒源祥的名字无处不在，无人不知啊。再说刘瑞奇他干的事情太多太多的了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呀。什么事儿呢？他从小就向往北京，向往北京的天安门，在他的心目之中，北京那是圣地，天安门是圣地之中的圣地，他真想登上天安门城楼，看一看首都英雄纪念碑，瞅瞅毛主席纪念堂，哎呀，做梦都想这个事儿啊。那么过去只是想象，现在长大成人了， 当了公司的老板了，就每一次飞来飞去到北京来办事，忙里抽闲，他也到天安门广场里转一圈，看看红墙碧瓦，瞅瞅高耸的天安门城楼，再看看高耸的首都英雄纪念碑，看看那些浮雕，再看看毛主席纪念堂，他是心潮澎湃呀！哎，他眼睛一亮，又有了个想法。哎呀，这将来要把恒源祥在天安门广场上亮亮相，那可就绝了。哎，对，想什么办法把恒源祥的牌子能戳到天安门广场呢？您听听，敢想不敢想？他想的出圈不出圈？那么世界上啊，就是这个样，敢想才能成功，想都不敢想的事儿，他能成功得了吗？就像那电灯泡的发明人爱迪生一样，他就想多的不用蜡烛了，叫这玩意儿能发光，那有多好。哎，因为想他才成功。刘瑞奇就是这样的人呢，想到这儿回到上海睡不着觉了，吃不下饭去了，整天俩眼发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手下的员工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，但都知道老板肯定想着心事呢，有个巨大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，也不敢去打扰。单说刘瑞奇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面对着落地窗看着上海的美景，一天一天坐着，一天一天构思这件事儿。哎呀，怎么能把恒源祥的牌子戳到天安门广场？难呐，太难太难了，那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，你一个卖毛线的，你跑那儿搞品牌营销去了，可能吗？他不可能。但是刘瑞奇明知不可能还非要那么做，他的信条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那才具有挑战性。想着想着困极了，哎呀，坐在那就打了个盹儿，甚至扣碗茶那盖掉在地上他都没听着啊。哎，您说怪不？就这么短的时间，他做了个小梦，他忽然梦见自己忽忽悠悠飘在空中，就像长着翅膀一样，嗖飞到了天安门广场。他发现这广场怎么这么静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他落在地上了，面对首都英雄纪念碑，正在他发愣的时候，突然眼前是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啊，唰唰唰唰，金光四射。哎，他揉揉眼睛一看，这是什么呢？变成了恒源祥三个大字儿。他心里说话，哎呀，我梦想成真了，真把恒源祥三个字搬到天安门广场来了，哎呀，真是求之不得呀。一高兴他醒了，乐得满头大汗呢，想想刚才做这小梦啊，心跳不止啊，同时啊心里又非常的悸动，自己安慰自己，有可能这是个吉兆，看着没，这事儿有成功的可能，我没白费心思。低头把茶碗盖儿捡起来了，一看办公桌上有一本书，是恒源祥出的《闪光的脚步》，再看旁边有一张图像，就是恒源祥产品的商标，小男牌商标，上头有个小孩的人头笑脸，据说那人头就是刘瑞奇小时候的照片。 他一看见小男孩的头像，灵感上来了，突然之间他站起来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个突破口啊。因为中国最关心下一代，口号是少年强则国家强，少年智则国家智。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啊，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呀、啊、历代国家领导人都重视少年。我怎么不从这里下手呢？我呀有主意了，太有主意了，我就在上海先做示范，示范之后肯定能够马到成功。这正是红墙碧瓦古中华，心中有国亦有家，翘首会得江山美，红如彩练云如纱。